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2021年1月3号，阔别江苏南京舞台近10年的吴琼，带着女驸马在保利大剧院刮起了一场黄梅戏旋风。演出结束时，现场的戏迷沸腾了，不停地求返场。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吴琼是国家一级演员，站在当代黄梅戏金字塔尖，是公认的继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之后造诣深厚的继承人，是黄梅戏与现代音乐嫁接的先行者。同时呢，他还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个举办歌唱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具有多元化的时代活力，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曾荣获第22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不过他的演艺道路相当不走寻常路，甚至在传统戏曲界也很另类。从黄梅戏到黄梅歌，再到黄梅音乐剧，他还跨界演过话剧、电视剧，甚至做过导演、制片人。演出开始之前，记者在后台见到了吴琼，和他聊起了黄梅戏和南京的渊源，聊到了他这些年的舞台生涯，还有他玩抖音、演话剧的种种体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您一同来分享一下。
正月的是新年呐，呀子一子呀，正月的是新年那一盒呀，家家户户过新年呐，过新年那就把新呐，新年过呀嚯嘿嘿，呀子一子呀，过新年那就把新呐，新年过呀嚯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吴琼，在此真诚的祝福身体健康，工作顺意，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黄梅戏又称黄梅调、采茶戏等，起源于湖北，发展壮大于安徽。黄梅戏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安徽啊，和我们江苏山水相近，人缘相亲，所以黄梅戏在江苏也有非常多的戏迷，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能随口哼唱几句，比如说《天仙配》里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啦，还有《女驸马》里的“谁料皇榜中状元”等等。黄梅戏代表作《女驸马》呢，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古装戏。说的是名女冯素贞冒死救夫，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成就美满姻缘的故事。这部戏通过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偶中状元误招东床，洞房陷阱化险为夷等一系列近乎离奇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戏剧情节，塑造了一个善良、勇敢、聪慧的古代少女形象。吴琼从14、15岁就开始演女驸马，她以唱功见长，嗓音浑厚，演唱富有激情，高低音转换自如，而且她的扮相俊美，动作自然到位而不造作，略带英气的长相和潇洒的身段让她演绎起女驸马来举手投足恰到好处。记者在后台见到的吴琼59岁的脸上几乎是看不到岁月的痕迹，一脸的素颜，微笑着，大大的酒窝，皮肤白皙有光泽，状态着实是令人羡慕。那天南京挺冷的，他外面罩一件长到了脚踝的红羽绒服，里边也穿得极朴素，还裹着围巾，戴了帽子。他笑着说，巡演期间呢，对自己那是相当的爱护，因为生怕有个感冒不舒服，就会影响上台表现。江苏对于吴琼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 他说，江苏观众对黄梅戏很有感情，虽然已经有快10年没有来过南京演出了，不过常州、张家港、盐城等城市去的还蛮多的。他对南京的印象也很深，南京除了有好吃的，还有美丽的樱花。这次重回南京的舞台，吴琼带来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女驸马》。吴琼说，对于巡演的传统戏剧目啊，他觉得就应该尽量不要改动经典的传统作品，要按照前辈的版本去演，毕竟观众都很熟了。所以这次他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女驸马》。除了巡演原汁原味的《女驸马》等传统剧目，吴琼近年还排了原创黄梅戏《太白醉》，戏里呢他反串李白，还有一部复排戏《红罗帕》。在这些繁忙的演出任务之外，吴琼也没有闲着。2年前他还开通了抖音账户，到现在啊已经发表了200多个短视频，活跃度很高，不少视频的播放量也相当之高。2020年底，吴琼还开启了素颜直播，唱了戏迷们喜欢的《孟姜女哭城》《红罗帕》《女驸马》等经典选段，有30万戏迷在线观看。平时吴琼还很喜欢和网友互动，回复网友们的留言。对于在新媒体上推广黄梅戏，吴琼充满了热情。那他是怎样想到要开抖音的呢？玩转这样的新型平台，对吴琼来说会是很大的挑战吗？
我这个人接受新生事物还是比较快的，比较迅速的吧。刚开始是年轻的戏迷们，他们跟吴老师现在有这么一个东西，你应该在里面玩啊。就是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呢？他说这个你看你每一场演出只有这么最多就是上千观众嘛，对吧？受众特别小。他说你在这个上面吧，你就会全国的这个观众，如果愿意关注黄梅戏的，愿意关注你的，他就会进这个抖音来看，知道你们的信息啊，知道你们这些哦。我说还有这些东西吧，然后就开始教我啊怎么弄、怎么拍、怎么搞，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也看着这个，就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这样一点点积累的这个粉丝啊，也越来越多吧，也觉得哎还是挺高兴的。现在也不完全掌握，貌似好像也有一点经验了吧，就是你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差不多他们也就愿意看你这个样子。但你就是在那儿很真诚的唱一段小女的问心涛呀子一子呀，哎，那个点赞又就上来了，所以你就有时候搞不太大都那个。后来我说你们别那么费劲了，今天说哎换件衣服到这儿拍，然后在那儿拍，我说别费劲了，费那么老大的劲吧，他们也不爱看，你就在那儿那晚上回去，如果不是太晚的话，而且现在你也知道这种美颜的东西也不用你化什么妆，他也就能把你搞得能看过去啊。你们反正那个啊，真那月是啊，哦什么正月的十几年呐、啊，呀子一子呀，哎他就看。 看的人就挺多的，所以现在呢也就比较便捷了。虽然特别忙，但是还是有的时候只要一有空就会拍一点小视频，有的时候攒几个，化了妆攒几个，然后就放。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确实还是起到了宣传和推广的作用。说心里话啊，
到新平台为传统戏曲吸引年轻粉丝，这对于一直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吴琼来说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早在近30年前，他就做过黄梅戏与现代音乐的嫁接。吴琼曾经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师从声乐教授金铁霖先生学习民族乐。1992年，他离开安徽黄梅戏舞台，转战歌坛，被调到中国广播艺术团，成了一个北漂，改唱黄梅歌，从此啊，踏入了流行乐坛。对吴琼来说，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吴琼说走过的这条路啊，是最适合他自己的。如果待在原地，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的生机勃勃。
92年，我是从安徽调到北京去了，调去中国广播艺术团。这条路应该是走的非常合适我啊，就我不能是说别人呢，就是不是能去了也有像我这么幸运啊，收获这么多我不知道，但这条路应该是特别合适我。第一个，首先呢，我是一个比较开拓性的一个演员，我喜欢学习很多的别的艺术门类的东西啊，或者是尤其是舞台艺术的，比如说像是音乐剧啊、话剧啊、舞台呈现的这些东西，我都非常爱看也爱琢磨。所以这样呢，对一个首都这样一个大都市来说，对我来说就吸取的养分就比较迅速嘛，因为那个地方看到的东西啊、见到的东西，尤其是早些年，你要想在安徽本土要看到那么多这个大师级的或者是更好的东西，肯定不会有在北京那么丰富吧。就是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吴琼所演唱的《我的祖国》吧，一同来感受一下他跨界的实力啊，听听看由他所演绎的歌曲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流于清风高
闯歌坛、拍影视剧、玩抖音，吴琼始终对未知世界保有好奇。早在2014年，吴琼就参演了话剧《我的妹妹安娜》。2018年，吴琼又跨界领衔主演音乐轻喜剧《哎呦妈妈》，影视剧演的少些，但也不时会客串一下。那么对于吴琼来说，话剧舞台和黄梅戏舞台有什么不同呢？对于各种不同体系的艺术门类，各种不同的表演平台，吴琼是一个乐在其中的人吗？
对，我是这样的，如果要是有机会让我去尝试什么的话，我都会去尝试的。不拒绝，即使觉得自己能力不行，我也不会拒绝。我就说啊，给我这么一个事儿，那我就是要试，我要试试看我行不行，对吧？然后试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尽心尽力，我就会看看我最后到底怎么样。所以大多数情况的话，一般的我对所有的新生事物，比如说别人给我的或自己想学的，完成度都比较高。还有好多了，就比如说有话剧嘛，叫我演话剧，演话剧其实我在演排的过程中，哎呦，我这真不行了，这个话剧跟戏曲差的真是，它这个两门艺术啊，真是隔行如隔山。它从一开始创作跟我们戏曲就不同，所以我觉得话剧的东西非常值得戏曲去借鉴和学习。啊，戏曲呢，它是因为以口传心授的这种模式来传承的，所以呢，它大多数都是说就是老师做示范，你去听口传心授嘛，对吧？你不用去有什么创作，你不需要有什么创作力。那么在排戏的过程中，他也沿袭了这种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对戏曲演员来说，其实是我认为是剥夺了戏曲演员的这个，用剥夺这个词不好，限制了戏曲演员的这个创作力和想象力。就是说他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你就是从这儿出，从那儿下，你就是全部都给你一个。那我排话剧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所以当时排话剧的时候我觉得好痛苦啊。然后就是说，我看他们别的话剧演员都能够自己给自己设计一套一套的上场，一套一套的这个下场，一套一套的这个独白的不同的形式，我就像傻子一样的，我觉得这都要我自己来吗？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上呀。你看我们戏曲演员上来特别是主要演员，他就给音乐给你烘托出来哈，或者锣鼓大大大大的，你那些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消化掉了，对吧？你他这个都没有，你就干着台上特别安静，你就一个人从上场门一直要走好远走，你就听到那个皮鞋在个地板上噔噔的声音，你心里啊就哎呀就简直就是真的慌得很。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通过那时，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我简直是搞不了了，我简直搞不了了。但是我也不会跟人家说不，我干不了了，我就还是会硬着头皮去不断的去摔打自己，让自己就不管我现在多大年龄啊，我都会愿意这样不停的摔打自己，让自己还是把这个事情能呈现好。
2010年，吴琼主演了黄梅戏舞台剧《严凤英》，一直以来啊，他就有“小严凤英”之称。说起严凤英，那可是黄梅戏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是中国黄梅戏的发展缔造者之一。1954年，因为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中饰演七仙女而扬名全国。也正是他把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唱得皆知巷闻，直到今天，只要一听到这段旋律，只怕您都会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
双双
严凤英和她的天仙配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她的唱腔亮丽沙甜，婉转动听，韵味浓郁，吸收京剧、粤剧、评剧、评弹、民歌等唱腔之长，将它们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但是啊，恐怕有很多人不知道，严凤英能把黄梅戏从一个稚嫩的地方小戏发展成深受海内外欢迎的全国五大剧种之一，其中南京甘家可以说功不可没。现在的甘家大院呢，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所在地，大院的西偏院里啊，还深藏着严凤英故居。虽然已经不是当年的全貌，但斑驳的床榻、梳妆镜和简单的陈设依然诉说着曾经的故事。吴琼说，他每次来南京都要到甘家大院去走一走，严凤英的根有一部分是应该放在南京的。严凤英原名严洪六，安徽省桐城县罗岭人，十岁时就开始学唱黄梅调，后跟随严云高学戏，取艺名凤英。为了躲避地痞流氓的骚扰，19岁的严凤英出逃到了南京，先是在秦淮河夫子庙一带卖唱，后经人介绍在南京米高梅舞厅做伴舞工作。不久啊，他结识了当时有名的南京甘家三少爷甘绿之。南京甘家是江南望族，清嘉庆年间在南京城的南浦厅一带分4期建成了规模庞大的私宅，占地有2万多平方米，7进，院中还有2个花园，房子多达300多间，俗称99间半。甘家25世，甘共三先生，诗词、书画、戏曲、音乐无一不精，是著名的京昆名家和昆曲教育家，一生啊都致力于推广传统戏曲。梅兰芳等多位梨园名家都曾是甘共三的座上宾，还曾给他的子女教过戏，所以甘共三先生的子女都和京昆戏曲有缘，个个造诣非凡。据说甘家上下100余口，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舞台上男女老少齐上阵，连4岁的小男孩啊也能在台上担任角色。所有的子女当中呢，又以甘绿之最为活跃。他8岁开始学戏，不仅能演老生、小生，能唱京剧、昆曲，还拉得一手好京胡，又善于排戏、导演、组织联络。严凤英和甘绿之二人交往之后很是投缘，严凤英也就此走进了甘家大院。他先是以票友、曲友的身份来到甘家学唱京剧、昆曲。甘共三老先生啊是个戏痴，那只要有人肯学戏、想学戏啊，他没有不高兴的。何况严凤英的嗓子条件那么好，悟性又高，一学就会，唱什么像什么，这让热爱戏曲而且惜才如命的甘老先生啊十分的喜爱。就这样，严凤英因京昆戏曲结缘甘家，正式成了甘家的一员。在这里，严凤英有了稳定的生活，更受益匪浅的是为他的艺术生命注入了京昆艺术的血液。有人说啊，严凤英之所以比别的黄梅戏演员要高出一大截，和他在甘家打下的京昆基础不无关系。事实呢，也确实如此。在甘家的时候，昆曲名家传字辈的方传云、北昆、白云生都指导过严凤英的昆曲舞蹈动作，他的扇子功、水袖、身段等表演都明显受到了昆曲的影响。比如说他后来在《牛郎织女》里织女手持团扇的舞蹈，《女驸马》里为救李郎离家园一段的水袖抛转，他都能够看到明显的昆曲痕迹。直到1954年排练《天仙配》的时候啊，甘绿之还发现严凤英手中的云咒哈、使得不太顺溜，搞不好还有可能会缠在头面上。他还特地啊请胞妹甘文轩教了他一出昆曲《孽海记》当中的思凡。后来大家看到的《天仙配》中七仙女的浮尘表演，就是严凤英成功借鉴了思凡中的小尼姑浮尘手法。在甘家这个戏曲氛围浓郁的大家庭里，严凤英如鱼得水地学习了京剧、昆曲、话剧。 一年内学会《游园惊梦》《春香闹学》《大灯殿》《玉杯亭》等剧目全部唱腔和身段，和甘家的名票联袂演出之后呢，名震金陵。1950年啊，他反串《芦花荡》里的张飞，把粗中有细的猛张飞演得活灵活现，演艺界无不为之欢呼。甘家上下高兴地说：“我们甘家又多了一员虎将。”严凤英在南京城名噪一时，很快就传回家乡安徽。那里的剧团呢，当时正在为演出市场不振而发愁呢。听闻严凤英的新消息之后，便派人郑重地迎请她重返黄梅戏舞台。对此，甘共三先生是鼓励她回去发展黄梅戏剧种的。而甘绿枝又是一个聪明又开明的人，他知道严凤英的抱负，两人和平分手，但他还是为严凤英购置了部分行头，送她回故乡安庆，支持她重新返回黄梅戏舞台。严凤英在南京的岁月不过短短两三年，但在甘家学戏是他十分重要的一段艺术生涯，也是他从旧社会走向新时代，从农村草台走向城市舞台的一个转换期。自此，他的表演艺术上升到了一个前人未曾达到过的新高度。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长子打巴掌。
正如当年严凤英离开南京的时候，甘共三老先生所说，黄梅小调很淳朴，但有特色，表演艺术还有待提高，如能把京昆剧，尤其是昆剧的身段、手法和唱腔巧妙地运用到黄梅戏中，那么必定会使其向前大踏一步而登上艺术殿堂。甘老先生是这样说的，严凤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努力既为自己创立了典范之作，又为黄梅戏作家、音乐家架起了一座通往观众的桥梁。他以一己之力使黄梅戏的表演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黄梅戏的艺术表演能力和张力大大增强。受严凤英的影响，一代代黄梅戏演员们都以艺无止境来要求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吴琼在谈及严凤英之后，最优秀的三位黄梅戏演员马兰、韩再芬和他自己之间的异同时，就反复提到了努力和创新。
马兰他确实是比较全面，他这种全面呢，就是说这也和他的这个自身条件咱们不说哈，和他这个文化呀、文化层面呀，还有他的这个自身的这种视觉结构啊，都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对他一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还是非常非常的赞叹他的，就是说我始终认为他在黄梅戏上除了严凤英之后，对黄梅戏做出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刚出道嘛，那个时候所以我跟他之间我都是称他为大小姐啊，我也认为他是黄梅戏的这个一姐啊，就是说在这里面是不可否认的。韩再芬出来以后呢，韩再芬他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年轻演员，而且他非常渴望创新，他非常非常渴望创新，非常非常想让黄梅戏更推进一步，这种动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他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对他的美是非常赞叹的，只要往他那里一站哈，就是一个非常光彩照人的一个演员，像他演的那几个戏一样的，所以就是说给人的视觉是有很大的视觉享受的，这么样一个好演员，我自己认为他对他们两个是。那我个人来说呢，我呢有的优势，他主要是唱的比较好，这是因为妈妈给了一个嗓子比较好，所以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在其他方面呢，我个人的条件跟他们比就相差比较远了。我在演唱会上也说了，虽然我没有什么姿色，但是正因为没有什么姿色，所以我比较努力。正因为没有什么姿色，大家又比较专心的听我唱，听我看我演戏，这样也是一件相对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我认为我们三个人应该来说，都还是愿意创新的，这一点特别可贵。就是说黄梅戏的演员对创新的这种欲望，是其他所有剧种的年轻人不可比的。
正如吴琼所说，黄梅戏演员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把表演带到新的层面。吴琼最大的愿望就是为黄梅戏的传承和发展开辟一条希望之路，让戏曲文化和新时代融合接轨。他学民族乐，学唱歌，演影视剧，他又何尝不是希望能像当年的严凤英先生一样，把黄梅戏带到更高的境界，更大的舞台呢？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来自吴琼的黄梅戏戏歌《对花》。这首歌里有传统曲目《对花天仙配》的旋律，但是又充满了流行乐的元素，甚至啊还融入了说唱和电音，是一次充满了文化碰撞的有趣尝试。
小声气呀，古朴的青花回家，什么样的你从十里关关走过青石路上，梦里的桃花水下，袅袅歌声随风荡漾，笑问那是谁在吟唱，听泪水消泄在脸上，遥远的记忆微凉，现在的你在奔忙，什么样的角色才能让你变得神采飞扬，生活总是平常，光芒横刀未 实生活总是平常，宽马横道未必舒畅，想要抛开烦恼忧伤，只要你随我唱一唱。
这个节奏闭上双眼，走出心门之外，正当你看到花美花开的时候，那么你去
不再追求，
不能规划成真的
人
千里地方的花的姿态，嘿，不要奇怪，眼睛看到这里有的情节外，没有姿态的女孩带来了一
定的情绪，
毕竟演唱会无数的热爱
在不停
挂，几百亿万美要歌声赢得千万人的喝彩，不过未来再错，要说了那么多，希望你能明白，
那么美丽
的那么
奇葩，
心里想说的话，你是唱出来。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你的表情也让我着迷。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在诗里，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